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剑拔弩张，太原南粤台海中线，台南对峙党下，中美复航谈判触礁，增加航班遥遥无期。广东300,000青年下乡，专家话中国经济火车头熄火。欧洲第一国瑞典开始拒收中国公派留学生。被俄强送夏令营，31名乌克兰儿童跨境中返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剑拔弩张，太原南粤台海中线，台南对峙党下，中国宣布展开为期3日的环台军演。解放军海军太原舰在台北时间8号下午出现在屏东枋寮外海，越过台湾海峡中线，逼近台湾沿海24里水域。台湾海军迪化舰和海舰10079艇同太原舰对峙，阻挡对方越线，双方距离一度拉近到3里。太原舰几乎就压在24里的海线上巡弋。至截稿时，因台海军海巡阻挡，太原舰并未越过24里水域。另外，台国防部原本在每日上午9点公布解放军战机和战舰动态，但8号罕见在早午晚3度发布相关资讯。国防部当晚说，中共东部战区8号在台湾周边军演，截至8号下午4点，共计侦获各型中共战机71架次，其中逾越中线和进入西南空域45架次，战舰9艘次，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和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针对解放军环台军演，台国防部亦2度发布影片，内容包括展示国军防空飞弹、反舰飞弹阵地和机动发射车组、战机升空驱离战机等画面。其中一部影片出现台国防部监控海上军舰画面，里面一艘解放军军舰就是日前监视山东舰穿越巴士海峡的画面。另一部则是迪化舰广播驱离解放军战舰片段，向解放军舰艇广播，呢度是中华民国海军，你的行为已严重破坏台海区域稳定和安全，增加误判风险，请立即离开。而台海洋委员会当晚亦指出，中国发动联合军演，企图恫吓台湾。目前海巡署已配合国防部第一时间展开部署，目前已同海军纵层护卫，近距离监控解放军舰艇。根据海委会发布影片，8号下午3点海上监控解放军实况，画面内容显示台湾海军迪化舰担当第一层护卫，海巡10079艇则在第二层护卫。台方广播警告解放军舰艇舷号131的太原舰侵入台湾24里限制水域，双方距离一度拉近到3里以内，纵层护卫强力监控。海巡署10079艇向解放军军舰广播，提醒他们已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和安全，需立即转向驶离，若继续前进，台方将采取驱离措施。台海委会警告北京当局立即停止升高紧张情势行动。海委会重申，海委会同海巡署将秉持不畏惧、不回避、不示弱的立场，坚定捍卫主权和国家安全。中美复航谈判触礁，增加航班遥遥无期。3年疫情封控，不单止重创中国国内航空业，中共当局今年1月重开国门后，国际航班复苏亦缓慢，至今只是恢复至疫情前的20%，低于之前业界普遍预期的30%的水平。而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更导致中美复航谈判触礁。疫情以来，中国航空业挣扎了3年多， 到今年一月，中共取消长达三年的出入境管制措施，一月八号起不再对国际客运航班实施五个一和一国一策等措施。三月二十六号起，中国民航开启新一轮夏秋航季，按照官方公布的国际航班计划，116间航空公司计划每个礼拜安排国际定期客运航班10580班，对比起2019年夏秋航季的周均17524班，只是恢复至 60%。 不过上述航班计划是上限数字，国际客运航班最终可以恢复到几成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中美航线恢复的谈判更曲折。从目前中美航空公司公布的航班计划来看，中美之间的航班数量仍然停滞不前，预计在10月底前无法大规模增加，直飞票价依然高企。据报道，在出入境政策开放初期，中国的航空公司满怀期待，向美国交通部提交了一大批复航申请，多间公司都曾积极递交新增航班计划，但美国交通部二月中旬拒绝了美国航空公司在夏秋航季新增中国航班的计划，双方只是保持每个礼拜各自12个往返航班。通航城市屈指可数，两大主要城市北京和纽约的直飞航班至今未恢复。根据对等原则，北京当局亦不会批复美国航空公司的增班申请，中美航班数量增长计划继续卡住。如果中美不再进行新的航线谈判，夏秋航季中美直飞航班将确认为每个礼拜24班，中美各12班，这个和疫情前中美间每个礼拜超过300个航班相比，连十分一都不到。另外，日本是北京第四大贸易伙伴，双方同样迟迟未公布复航谈判结果，恢复率仍不足十分一。广东30万青年下乡，专家说中国经济火车头熄火。日前广东出台动员30万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引起民间舆论反弹。有专家分析，今年立春以来，中国经济的各项数据惨不忍睹，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火车头都熄火，显示经济整体出了大问题。近日广东发布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方案，该方案说到2025年底将累计组织10万名青年下乡帮扶，联系服务10万名青年返乡实践，培训服务10万名青年提升兴乡技能，力争实现带动1万名青年入县下乡就业，培育支持1万名青年县域创业。在3月25号，广东省统计局在官网发布2023年1至2月广东经济运行简况，显示今年以来广东的经济复苏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广东30万青年下乡问题，著名中国问题评论人士、文化学者文超在他的节目《文超谈古论今》分析说，广东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那里应是创造工作机会最多的省份，现在组织30万青年下乡，这个说明广东都出事了，都有麻烦。广东有广州、深圳两大城市，又有一系列高速增长的城市，比如是佛山、东莞等等，广东最不应该缺工作机会。现在广东共青团委要逆城市化潮流移动，组织大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去缓解城市失业压力，那你说问题严不严重？文超认为，总之下乡运动从来是在广东这个地方率先噩梦成真，考虑到广东书记王坤明是习的嫡系，这次运动可能是投一砖所好， 或有心软用意大规模上山下乡，可能今后更加铺开，后续省份会跟进。咁广东新版嘅上山下乡，佢嘅真正目的系乜嘢呢？文超话，官方文件所讲嘅返乡实践，就系去社会实践同接受培训，亦即系话佢哋系临时安置到农村，错开城市失业高峰，唔俾城市出现抢工作咁难睇嘅场面，将呢啲失业人士分散安置后，就唔会出现失业青年们一呼百应上街，又闹出一个黑子革命。文超话，所谓组织300,000青年下乡，讲轻一啲系面子工程，因为中国失业率叫做城镇调查失业率，而家将青年都转移到农村去，就脱离咗城市失业人口嘅调查统计，咁官员嘅政绩目标就达成啦。讲重一啲系疑祸之计，因为大城市嘅爆雷，佢系个大雷，所以将佢拆分成若干小雷，分散到各个县乡去啦。精英论坛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喺持续嘅衰退中，已进入传说中嘅大萧条。对中共呢个专制政权嚟讲，意味住中共可能发动战争去转移社会压力。外界担忧二次世界大战悲剧会重演。欧洲第一国瑞典开始拒收中国公派留学生。瑞典隆德大学等高等学院发现，通过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简称留基委渠道嚟的中国留学生，被迫签署效忠中共的协议，得到呢类奖学金赞助，去到瑞典深造的中国研究生或研究学者 ,CSC 奖学金，又称为中国政府奖学金 ,CSC 学生亦即是广泛意义上的中国公派留学生。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是瑞典的顶尖大学之一。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评审和颁发，就是由这所医学院的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通过和 CSC 合作，该学院一度每年接收30多名中国学生，但该学院已决定停止招收 CSC 学生。此外，瑞典还有3间著名的大学已决定停止招收 CSC 学生，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瑞典高校在考虑暂停或彻底停止招收 CSC 学生。据信，瑞典开始大范围拒绝中国公派留学生的举动，在欧洲开创了先河，引发越来越多瑞典高校拒绝中国公派留学生的，是2020年在瑞典南部隆德大学发生的一次戏剧性事件。一名中国女博士生因疫情被迫推迟了部分工作，她的一次期考成绩亦不好，让她很可能无法按时完成学业，她意外成为被动的吹哨人，引发了她完全想不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女博士生向导师承认，他有一份 CSC 英文協议，看起来很合理，但还有一份中文協议，内容是如果他不可以按时完成学业，他的家人就可能要被迫还钱给中共政府，甚至会面临罚款。这份協议在瑞典高校圈投下震撼弹。協议除了要求必须按时完成学业和学成后必须回国外，仲特别要求佢哋必须忠于中共嘅领导，一旦中国留学生因任何原因违反咗呢啲条款任何规定，佢哋喺中国嘅家人就有可能对中共政府背上巨大嘅经济债务。隆德大学诺德副院长话，这个就是我们同乌普萨拉大学决定唔再招收 CSC 学生嘅原因。隆德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是第一批正式拒绝 CSC 学生的瑞典高校，之后瑞典农业大学亦加入这个行列，这些都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瑞典名校。之后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亦选择暂停和 CSC 合作。 据一位在瑞典高校的知情人士透露，自从 CSC 秘密协议从隆德大学曝光后，瑞典各大知名高校中对拒绝中国公派留学生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被俄强送下令营，31名乌克兰儿童跨境返屋企。俄乌战争期间被送到俄罗斯或俄国占领克里米亚半岛的30多名儿童，在历经一场横跨四国的复杂行动后，4月8号从白俄罗斯跨境被带回乌克兰老家和家人团聚。慈善组织拯救乌克兰负责人库列巴在社交媒体说，今日我哋欢迎31名喺占领区被俄国人非法带走嘅儿童翻屋企。根据7号公布嘅画面，呢班孩童带住行李箱徒步跨越边境，跟住登上巴士继续佢哋嘅旅程。库列巴盛赞有如英雄一般嘅妈妈们一路奔波接翻自己嘅孩子，又话呢个系该慈善团体至今最困难嘅营救任务。他在臉書寫說，烏克蘭家屬遭遇俄羅斯聯邦安全局13個鐘頭的審問，幾乎當局估計自俄羅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以來，近19500名兒童被帶到俄國或俄國佔領的克里米亞，俄國此舉被外界譴責是非法移送。莫斯科當局目前把持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大片地區，他们否认绑架孩童，又说他们是为儿童安全着想，将他们转往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就未立即回应路透社置评要求。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